中共军队两长官持枪对抗调查，多人被枪击，人质交易，哈马斯领导人兄弟在美国被释放，川普团队讨论俄罗斯乌克兰停火，扎波罗热面临大战，中共全国推动个人养老储蓄，专家评论。事隔八年，美国舰艇访问柬埔寨酝酿基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六。神去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来听下她的故事啊。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嘅问题或者肾脏健康而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12月12号，旅居在澳洲的化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爆料话，近期军队内部发生军官持枪反抗的事件。另外，中央政治局学习会出现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分析，习近平本来想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现在计划落空。袁洪兵说，中共中纪委和军纪委在10月下旬发了一个通报，发生两起军中对抗调查持枪伤及多人的事件。一个是在8月底发生在中部战区，一个姓刘的主管后勤的上校在军纪委调查他的时候，用配枪击毙了两个调查人员，然后自己用枪自尽。9月上旬又发生一个案例，是南部战区的一个管装备的海军大校，军纪委找他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亦是用自己的配枪击毙了4名调查人员，然后被旁边的警卫击毙了。现在中共官方在内部通报，要求调查人员要着防弹衣。防弹衣由中纪委和军纪委统一采购配置。据讲，好多军官的护身枪上了膛，日夜不离身，哪个来调查，拼个鱼死网破，就是同归于尽，亦不愿沦为阶下囚。这个通报在北京官场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以前中共那些官员，他们就好像一个奴才那样，现在发展到了要反抗了。现在的动向就是从官员、警察甚至军队，以后可能变成军人，亦都会不断地拿枪来反抗。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整个中国社会从以前的杀官潮到杀警潮，蔓延到现在发展到了军队之中杀调查人员，这个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它其实蕴含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所有当事人他们都认为自己遭遇到了一种体制性的不公平。当事人他一旦认为他没有任何可靠的 值得信赖的这个国家司法的正常的这种渠道，他为自己去讨一个讲法的时候，他必然就会采取这样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同归于尽，或者叫做鱼死网破。整个中共这个体制，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最起码的纠错的功能，所以亦就是说，他显示出来中共这个体制，他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袁鸿兵认为，中共的官员对习近平的反感已经达到了仇恨的程度。那这些人会想，凭什么调查我呢？只不过是因为我同上级领导的关系不好，就拿我来开刀。现在哪个当官的是干净的呢？调查我的人可能比我更加不干净，有这样一种逆反心理。时事评论人南述说，这个是中共走向崩溃和走向没落的过程之中非常自然的会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他们的反抗将会极大地削弱中共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以及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袁鸿兵说，反抗风潮现在已经开始在党政军官员中蔓延，特别是在一轮军中大清洗之后，现在原级和军队旅团级以下的官员收受贿赂普遍，通报中的南部战区的大教就是将钱带到国外了，所以才敢拼命。民主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认为，在中共的军队内亦会有人对习近平的这一套越来越无法容忍，亦希望能够有一种改变。有可能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就是能够推进中国军队走一条推进自由民主的方向，那亦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不想被习近平这一套的管束，这些人亦很可能会集结起来反叛习近平。在中共军队当中，他亦是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利益链，那习近平要去喐这些利益链、产业链，那自然会引起反弹，而这种反弹呢，应该不断地有人开始要去对习近平形成一种反叛的、反制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另外，12月9号，中共举行政治局会议，有两个不寻常的情况，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另一个是岑怡琴出席了。陈破空分析说，二十大过后，习近平政治局委员虚位以待，希望彭丽媛好像江青那样进入政治局，现在计划落空。这次岑怡琴是国务委员，不是副总理，亦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出席政治局会议。这个是一个仕途信号，证明彭丽媛没有机会了。何卫东缺席，一是就是病了，或者是出外访问了。第三种可能就是何卫东连出席这种场合的机会都没有了。12月13号，多家阿拉伯媒体报道说，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马沙尔的兄弟卡德尔意外从美国监狱获释，外界认为可能是为了达成潜在的人质交易。马沙尔基本上是哈马斯当中仅存的高级人物之一。卡德尔是马沙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已经服完了20年徒刑中的16年，现在从美国监狱获释之后，会被送往康复机构先度过一年。据说在缩短卡德尔刑期的同时，其他四名美籍巴勒斯坦人的刑期亦被缩短，其中包括哈马斯副主席马祖克的亲戚穆罕默德·扎恩。在这个礼拜四，拜登政府刚刚宣布对大约1500个犯人减刑，并赦免了39名被判非暴力犯罪的囚犯，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单日最大的赦免行为。之前卡德尔因为通过圣地基金会资助哈马斯而被判刑，他的突然释放发生在人质交易谈判期间。之前有报道说，正在中东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哈马斯这边的态度已经开始软化，而哈马斯代表团 列出了将被释放的人质名单，其中包括老人、病人和四名美国公民。真主党和以色列都认真地希望达成停火协议，埃及、土耳其和美国都参与了监督谈判。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说，川普胜选的那一日就看到哈马斯发出要停火的消息，川普一上台，世界开始变正常了。哈马斯投降的消息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人质的释放和停火协议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川普的努力对中东国家的转机至关重要，值得永远铭记。12月13日，美国政府多位知情人士说，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与白宫和乌克兰领导人进行了讨论，目的是努力寻找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 NBC 引述的消息说，川普的顾问和内阁提名人对乌克兰持有不同的看法，目前还未对乌克兰提出和平计划框架。川普说，他正在积极努力地结束战争，呼吁两国在下个月他就职之前停止冲突。川普说，这场战争是一次悲剧，他在公开评论中敦促俄罗斯实现和平，同时暗示重新限制基辅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国本土以缓和局势。川普说，他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相关问题，因为他不想做任何可能障碍谈判的事情。7号，川普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NBC 的消息人士说，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和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包括泽连斯基和川普本人之间的接触气氛一直是积极的。泽连斯基、川普及其顾问最近的会面和对话具有建设性。两位消息人士和前美国官员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社群媒体贴文表明，他认为问题在于普京而不是乌克兰。川普本人明白乌克兰人并不是和平的障碍。另一方面，基辅情报部门证实，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正在面临一场苦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方面，俄军近日将大量的军事装备从克里米亚转移到扎波罗热地区，似乎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为了鼓舞士气，泽连斯基亲自前往扎波罗热前线探访该地的第65机械化旅，并对英勇作战的士兵颁奖。作为乌克兰南部的重要防线，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正在明显升级。多名亲俄国的战争博主13号说，俄军部队现在距离波克罗夫斯克仅有 1.5 公里，相关的消息无法得到核实。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克兰军方的重要后勤中心，如果当地失守，乌克兰将遭受几个月以来最大的军事损失之一，因此乌克兰军方严阵以待。乌克兰参谋部在12号说，乌克兰军在之前的24个钟头内击退了将近40次俄军对波克罗夫斯克的防线的冲击。乌克兰军队首席将领西尔斯基说，目前乌克兰军部队的人数少于俄军，俄罗斯侵略者正在全力以赴试图突破我们部队的防线。中国公共养老基金接近枯竭，中共政府试图将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进行推广。12号，中共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等五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民众可以自愿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缴交至多人民币12000元的金额，以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 相关制度将从15号开始推广到全国。对此，专家指出，该政策的全面实施将对老百姓的养老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最新的四个养老退休金政策在民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由于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老年抚养比例和社会抚养比例将相继接近峰值，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个对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成了挑战。该政策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养老资金，其全面实施将会对老百姓的养老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中共目前实施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制度，近期中共宣布从明年一月开始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政府数据显示，中国目前50至60岁的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预计将在未来10年退休，但是在试点期间，截至今年6月初，有超过6000万人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只有1/5的账户实际缴纳了资金，平均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元。庞中认为，这个反映出个人养老金账户还未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和信任。个人养老金账户存款率低，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处于贫困线附近的民众没办法承担每年上限为人民币12000元的缴纳额。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比较大。从城乡来看，城镇地区的老年人数量多于农村，但是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在农村，缴纳每年12000元的压力更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刚刚出台的个人养老金政策还未能够获得民众的充分信任，大家担心可能会再次遭遇被割韭菜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指出，最新的政策亦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资金短缺。报道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预测显示，就算有政府补贴，到203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前20年的累计结余可能耗尽，届时将完全依赖新的劳动力交钱。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2023年曾经发布公开评论说，应该让民众认识到很多中国人可能需要依靠个人养老储蓄来养老。12月13号，柬埔寨国防部证实再有103名船员的美国海军战斗舰萨凡纳号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柬埔寨云阳基地，期间会面云阳基地指挥官，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友谊，并促进美国和柬埔寨双边合作。相关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在这个之前，中共投入几十亿美元协助柬埔寨发展基础设施，当局持续对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进行翻修。去年12月，中国军舰第一次停靠云阳海军基地，今年5月又有两艘中国军舰停靠在斯汉诺港，参加中国和柬埔寨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华盛顿担心该基地可能会被中共裹挟，在靠近南海争议的暹罗湾发挥军事影响。据悉，这一基地的兴建之初使用部分美国资金支持，柬埔寨否认该基地受到外国影响，并且说如果美国军舰愿意，亦可以访问柬埔寨的港口。几个月之后，美国亦证实派舰艇前往。由于美国和柬埔寨关系在近年下滑，这次为期5日的访问释放出特殊信号。 另外，这个亦是八年来第一次有美国舰艇访问柬埔寨。柬埔寨外长巴速坤和美国驻柬埔寨大使沃克11号共同欢迎两国重振军事关系，发展合作。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美国海军的军舰访问柬埔寨的港口，它可以说是美国应对中共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崛起，在西太平洋地区应对中共对自由世界所形成的威胁的一篮子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访问对中国、美国、柬埔寨三方关系的定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仍然能够对柬埔寨政府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它对帮助美国海军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海域的了解有战术层面的作用。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